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9日，欢迎收看第105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承认民营经济发展困境，6年6次定心丸显示政策摇摆不定；中国留学生加州不幸遇害，反被网民包装成桃色新闻进行网暴；退伍老兵房子烂尾，女友跑路，依然不忘解放台湾。工厂停工包场观影，只为助力哪吒二登顶世界票房排行榜第一。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时政财经方面。习近平在今年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上意外改变了口风。在讲话中，习近平承认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他指出，要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不过，习近平也指出，当前的困难和挑战是暂时而不是长期的。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有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华泰证券整理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民营企业家名单。出席座谈会的民营企业，北京去的最多，共有4家，浙江省4家，3家在杭州，1家在温州。广东省有3家，都在深圳、上海、成都、宁德、齐齐哈尔、银川、吴江、运城各1家。不过有媒体发现，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缺席了本次座谈会。此消息一出，2月17日，百度的港股价格暴跌，市值蒸发24亿美元。一名不愿具名的区域证券公司销售总监称，百度高管缺席民企座谈会，或许引发该公司已失去在整体市场重要位置的揣测。而此前备受关注的马云，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的确出席了会议，但新华社及其他中国官媒在正式报道中未提及其名字。外媒指出，最初发布的报道曾列出部分参会企业家姓名，但随后被删除，而最终公开的版本仅保留了部分企业家的名字，马云被完全忽略。有网友统计了，自2018年以来，习近平一共给中国民营企业吃了多少颗定心丸。2018年11月，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和融资支持等政策。2020年9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2022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外界强调了中国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再次明确对民企的支持。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31条具体措施，强调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2024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释放更大政策红利。6年间，习近平已于6次试图安抚民营企业家的情绪。2月16日，经济学家林毅夫称，我们今年的经济状况总体来说会比2024年更好。不过网民不太买账，有网民嘲讽道，不好也是好，反正怎么都是好，我预测今年7、8月份大部分人要穿短袖。商业科技方面，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创新需要尽可能少的干预和管理，让每个人有自由的空间和试错的机会。创新往往都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来的。有网友表示，马云当年也是这么说的。近日，多地格力电器专卖店改名为董明珠健康家，引发网民质疑。有网友表示，他以为他是武则天，该退了，到年龄还不退位。到一定年纪了就得退啊。2月16日，懂车帝工作人员在高速上直播测试比亚迪秦 LDM 2025款智驾功能时，视频中出现2次高风险安全接管的情况。视频42秒处，车辆突然从左二道跑到左一道，差点撞墙。视频3分10秒处，方向盘出现画龙。画龙指车辆在行驶中无法保持稳定直线行驶，而是左右摇晃或者蛇形走位。社会方面，近日美国加州艺术学院一名23岁中国大四女学生在其校外公寓不幸遇害， 一些网友谴责女子崇洋媚外，完全被西方驯化了，还有人传播女子生前照片，用的标题都是要暴露她的不堪。一名作家大 V 对此评论，这件事的重点难道不是她被人杀害了吗？还要对她生前行为进行审判吗？部分媒体和自媒体账号为追求流量，刻意放大受害者生前的私人生活细节，本质上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的辩题，严重违背了新闻伦理中的最小伤害原则，将本该严肃讨论的性别暴力事件异化为猎奇消费。当犯罪事件被包装成桃色新闻时，实质是在消解暴力犯罪的严重性。受害者的父母在经历失去女儿的悲痛后，还要遭受二次伤害，还要被羞辱。希望大放厥词的他们都能经得起全网的道德审判。2月16日，重庆江津区博主猎奇歌语反映，洛黄镇有工厂将黑色污水偷排到长江里，并且排污口十分隐蔽。当地村民称，一年到头都在排污水，以前水是清澈的，大家还打水吃，但现在不行了。2月16日，上海一名16岁女生称，在 Texas Roadhouse 牛排店实习期间，老板让她去给客人点餐，但因顾客太多，忙不过来，所以没有及时去，结果被老板指责不团结，随后又遭到老板扇巴掌，言语辱骂。报警后，学校和民警一直站在老板这一边。事后，网民们在社媒上给这家牛排店刷差评。2月17日，一外卖员骑车摔倒抽搐，随身携带的手机还在提示外卖有新订单了。同日，在广州另一名外卖员摔车倒地抽搐，视频中可以看到地上还有一滩血渍，期间不断有其他人骑车路过。2月17日，山东济南莱芜区因泰山钢铁被传资金链断裂，上千名参与融资的民众前往公司进行维权。据工人透露，前两年莱芜区政府让其搬迁，许诺了大量的好处，但现在却不给兑现。而政府去年又向其借了几亿用来发工资，导致泰山钢铁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困境。参与融资的人钱都取不出来，还有很多货款也不能结算。有博主称，截至1月份，泰山钢铁的商票逾期已经11亿，员工的存款逾期接近20亿，工程款就更多了，员工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了，事情越来越棘手。2月16日，湖南郴州一名退伍老兵称，他于2021年贷款155万购买了金科郡4期的房子，首付27.8万，要还30年贷款，如今房子烂尾，维权举步维艰，并且因为买到烂尾楼，相恋5年的女友也离开了他。不过他在视频中表示，房子虽然烂尾了，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肯定是国家更重要，若有战照必回，如果当下弯弯回家需要我们，我们必定义不容辞。2月18日，有博主发现微博话题月入5000是什么水平被平台封禁，但月入15000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却没有被封禁。2月17日，山东伟龙小饼干企业发布通知，为了助力哪吒2登顶世界票房排行榜第一，停工包场，请员工看电影。网友表示，一部商业电影非要将其升华到爱国和民族大义，有点变味了。还有网友表示，出了影院接着搬砖，刚刚还挺直的腰板又得弯下去了。学校教育方面，2月17日，温州市官方回应百里路小学教师自杀传闻，称所谓百里路小学教师因末位淘汰致轻生的消息不实，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经核查，该教师系在教室突发意外死亡。网友拍到百里路小学门口的鲜花已经被清理，学校周围有很多戴口罩的教育局人员，其中几人正在谈笑风生。还有网友表示，门口有很多便衣和社区的人，骑手的花还没到门口就会被人用黑袋子包住。2月17日，博主司马季举报复旦大学教授沈毅伙同配偶上海开放大学助理研究员段惠子，涉嫌侵占瓜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资金。医疗健康方面，博主 Wotlin 发文，跨国巨头正在放弃中国医疗版图，强生拆除心血管支架生产线，每吨力的胰岛素泵模具正在整箱被运往越南，雅培的诊断试剂车间大门被重重封上封条。这些跨国巨头的每一次转身都在我们医疗版图上撕开带血的伤口。有数据表明，高达427亿的资金撤离，涉及救命器械种类多达137种。国际外事方面，针对美国绕过乌克兰与欧盟直接与俄罗斯和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 X 上表示， 欧洲领导人紧急会议重申，乌克兰配得上通过实力来实现和平，应当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获得领土完整的和平。欧洲完全承担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份额。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加强欧洲的防御。俄罗斯法院裁定，因谷歌在 YouTube 上发布教导俄罗斯士兵如何投降的视频内容，对其处以罚款38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29.86万元。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要求外国科技平台删除俄罗斯认为非法的内容，例如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假新闻，并在平台未能遵守时判处罚款。2月17日，一架载有约80名乘客的达美航空航班从明尼苏达州飞往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时，似乎发生了硬着陆。目前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已有大量照片和视频显示，乘客安全撤离了飞机，该飞机翻倒在地。据医护人员称，至少有8人受伤。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